姐妹们，这一期可能是我们频道最干、最掏心窝子的一期了。我要跟你们聊的是只有真正在底层摔打过，又靠自己一步步爬出来的女生才能教给你的东西。就是咱们没背景、没靠山，怎么全方位建设自己？从搞钱逻辑到身体修复，从形象洁净到那种真正见过世面的高阶松弛感，我一个个拆开揉碎了讲给你听，帮你活成那种一开口就稳了的大女主。这期很长，差不多十多分钟，但每一秒都是外面花钱买不到的硬货，建议先点个收藏。第一个事儿，输入型努力是你越努力越心虚的根因。有个女孩每天五点起床读书，坚持了整整一年，书架上的笔记摞起来半人高。可公司内部竞聘那天，她站在讲台上，面对台下的目光，大脑一片空白，那些读过的书、记过的笔记一个字都道不出来。她输了，输给了一个平时看着没她刻苦的同事。为什么？因为她一直在做输入型努力，从没做过输出型建设。他读了100本书，却从未把任何一本书的核心观点用自己的语言讲给任何一个人听过。这就是问题所在。跑步、读书、听课、早起，这些事儿本质上是一个内部循环，不直接对外界产出价值。你坚持这些，只能让你成为一个还不错的人，但很难让你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。培养一个习惯很容易，把习惯打磨成技能，很多人一辈子都跨不过去。输出型建设是什么？写作、拍视频、做内容、做产品，这些事围绕着外界展开，它让别人受益，产生真实的利他性。所有输入都可以转化为输出。你爱看书，对书里的某一点产生链接，经过思考，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。你可以做拆书，可以做知识博主。你的爱好有没有价值，不是你自己说了算的，是社会和外界评定的。你要思考的是，别人能在你的输出里得到什么。记住，只输入不输出，你就是在用战术上的勤奋掩盖战略上的懒惰。第二个事儿，搞钱一定要走认知赛道。想做自媒体，想抓资源，这没错，但如果你要走事业路线，尽可能给自己配置一个认知型博主的成长路径。为什么？因为认知赛道最能反哺你自身的能力，复利程度最高。有一个博主最初只是把自己读过的商业案例拆解成3分钟的短视频，坚持了2年，他发现自己的逻辑表达越来越锋利，社交场合里能接住任何话题。后来一个投资人刷到他的内容，直接私信约他见面。现在他自己的品牌估值已经过1000万，认知博主这个身份本身就是一张体面的社交名片，它能带来潜在的合作机会，也能帮你筛掉那些只从单一价值角度打量你的人。你接触的群体自然会更高阶，输出倒逼输入，输入再倒逼输出，形成良性循环。创作本身就是一种滋养性劳动，不是消耗性劳动。你原本八竿子打不着的知识表达出来了，它就长在了你身上。你会培养出一种条件反射，遇到任何吸引你的观点，第一反应不是接受，也不是拒绝，而是主动去寻找它的漏洞、悖论和新鲜视角。这本质上是在给你的大脑喂高密度营养。记住，头脑的提升永远比脸的提升更保值。第三个事儿，身体底子是你搞钱的前提。很多姐妹说自己明明一天什么都没干，却总觉得特别累，想培养习惯，想做点事，结果吃饱了就瘫着，熬夜追剧，眼皮打架，一天喝不了半杯水。说几个能快速改善易疲劳体质的细节：吃饭7分饱，吃完靠墙站10分钟，不要吃饱就瘫倒，这样消化好不犯困。早上起来让后背晒10到15分钟太阳，朝南的窗户打开，阳光直接晒在后背上，这比什么都提神。定个闹钟，每天喝够1.5到2升水，水里泡点黄芪，把主食换成杂粮、红薯这类慢碳，血糖稳了，饭后才不会犯困。睡前用艾草生姜泡泡脚，泡到后背微微出汗。如果不喜欢高强度健身，去练8段锦。网上教程很多，身体底子不行，你脑子再好也使不出来。第四个事儿，形象管理是由内到外的降维打击。如果你要往一线城市跑，或者要在创业场合上桌，个人形象的重要性不用多说。讲几个关键点。 牙齿是你脸上最值得投资的地方，刷牙、牙线、漱口水、舌苔清洁，这个钱不要省。膳食结构上，主食往粗粮换，蛋白质摄入要够，运动就抓几个大肌群，臀腿、背阔肌。关于形象提升的逻辑，记住八个字，由大到小，由远及近，睡眠永远是第一位，任何事情给睡眠让步，护肤第一位，护发第二位，健身并列第一，衣服、美妆、首饰排在最后。一个人形象底子好，不需要太多首饰和包去烘托，体态是变美最快的方法，而且不花钱，每天靠强站，练练天鹅臂。素颜美女感的来源永远是足够的干净，衣服、皮肤、头发的清洁感是第一位。形象管理不是虚荣，是你在向世界递交名片之前，先把名片擦干净。第五个事儿，社交减法是你变强的开始。关于社交，说句得罪人的话，能不要有闺蜜就不要有闺蜜，能不交那些莫名其妙的朋友就不要交。你的主心骨要么放在自己身上，要么放在家人身上，要么放在一个确定的终身伴侣身上。这比维护一大堆无效社交有用一万倍。女性要学什么？去学婚姻法、财务管理、合同法、租房合同、劳动合同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，这些基础的东西比什么都管用。理财常识、储蓄、投资、保险、配置的原则要了解。再讲一个很深的点，挣钱的方式会直接影响你花钱的感受。如果你靠出卖时间、出卖体力挣钱，你挣的每一分钱都可以折合成你的命，你花钱的时候会肉疼。但如果你靠技术、靠产品、靠认知去赚取利差，花钱时不会有那种命少了一块的感觉。所以尽可能改变挣钱的方式，能往前一步就往前一步。第六个事儿，松弛感是强者的终极配置。很多姐妹觉得松弛感是装出来的，是有钱以后才能有的东西，错了。松弛感本质上是一种认知能力。有一个出身普通家庭的女孩，毕业时拿到了两个机会，一个是大厂的稳定高薪，一个是初创团队的股权和不确定性。她选了后者，所有人都说她疯了。三年后公司被收购，她套现离场，又拿这笔钱去做了自己的品牌。别人问她当年怎么敢，她说，我只是算清楚了一笔账，去大厂我用最贵的几年青春换了安稳，去初创我用可控的风险换了一个杠杆。我不是胆大，我是算明白了，松弛感能让你在关键决策时不被省钱的本能绑架，不被眼前的利益带偏，你必须停止去做不划算的买卖。去餐厅吃饭用团购是对的，但在生意的成本支出或者对自己的投资上，不该省的东西硬要省，这是错的。我们只有先清楚认识到自己眼下的某些行为是一种不划算的买卖，才能自发地停止错误的做法。人性的本质是什么？你跟一个吃不饱饭的人抢饭吃，他会跟你拼命；你跟一个没钱的人谈成本，他会恨你，因为这是他人性导致的错误判断。大多数人生来没有背景才是常态，没有松弛感才是常态。但有没有办法先承认自己的缺失、错误和失败，才有机会去争取细微的进步。你真的想要什么，就应该靠自己的双手到更广大的天地去求、去探索、去争取。未来有一天，因为你正确的行为，你拥有了足够的底气和位置，你本身就能实现松弛感，不需要外界赐予，这就是自然规则。